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下午好，主内平安。原来家里好多的笔，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聚集，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重新敬拜我们的神。如果我问大家哈，在十月份，你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可能国内来的说哦，国庆日哈，可能还就想到重阳哈，还有在美国生活一段的时间的人的话，可能你十月份你可能会想到是什么 ？Halloween 哈，这个叫什么万圣节哈，10月31号哈。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10月31号还有另外一个的日子？对基督教还是说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日子。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不是 Halloween，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可能我们都没有留意哈，就是一个叫宗教改革的一个日子啊 ,Reformation 的一个的日子。一个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啊，我们说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来哈，这个日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那在1517年10月31号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他就把95条的他的论点啊贴在一个的教堂的门口，从那时候开始就引发出一个宗教改革的一个的运动，一个 movement reformation movement 啊，不是他一个人，当时是很多不同的人因这个缘故，同时就产生这个改革这一个的行动出来。马丁路德为什么会引发出这样一个的运动，一个 movement？ 是因为当他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诶，他所读的跟这个当时的天主教教廷所教导的东西有出入，不一样。他在那里就在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天主教没有 pastor 只有 priest 哈，只有那个神父哈。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觉得诶，为什么圣经所讲的跟这个教会所讲的不一样？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论点写出来，然后放在哪一个的教教会的门口。他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这个当时的教的天主教，他的目的是想搞清楚，究竟我所相信的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的信仰？你知道吗？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啊，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 ，Back to the Bible 啊。那我们知道真理是不会改变，是不能改变的，改变的就不是真理了，真理是不能改变的。但人对真理的认识随着时间，随着当时的文化，当时社会的哪种的观念会慢慢被改变过来。所以不是真理改变，那是人对真理的认识改变了。所以呢，回到圣经不是说要推翻那个的当时，他不是要推翻当时教廷所讲的东西，乃是说他要回到圣经，重新再一次认识圣经所讲的真理是什么，要再一次去认识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因为当时他们所理解的神，所明白的神跟圣经所讲的是有很大的出入，所以他觉得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提议啊，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也是多番多次的向那些当时的犹太教那些的宗教的宗教人士发出一些的挑战，还是说去刻意的去改正他们错误对神的认识。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圣经哈，就希望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耶稣是怎么样在当时的时代来改正他们一些错误的一些的想法。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好1到13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2, 1 to 13. 马太福音Matthew chapter 12. 马太福音的12章，我们在荧幕上有这个圣经这个经文打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的圣经，还是说你自己有圣经，你可以翻到那个圣经也可以哈。那我们一起的把这段的圣经一起读一下哈，我们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一起来，那时耶稣，大家一起来，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田经过，他们门徒饿了，就擦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我先来讲一讲在当中提到一些的词哈，大家可能新来的朋友可能不一定对这些词有什么的观念哈，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里讲到有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一个犹太人，他说犹太教里面一个非常看重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神给他们我们知道十诫嘛，十个诫命 ,Ten Commandments, 在安息日是十诫的里面其中一条的一个的诫命就是在这个的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这个的一段的圣经，我稍微读一读大家就听一听这里讲到安息日的时候，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的做你们一切的工，但在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是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个是犹太人的宗教的里面十诫的里面一个第四条的诫命，是非常重要的。对犹太人来讲，这一天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日子。而这里强调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这一天是不能做工的，无论是家里的人还是牲畜都不能够做工的。这个是犹太人安息日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观念啊，在当中。那其中另外有一个，这里提到一个一些的人叫做第二节里面讲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些的宗教家，他们是非常对这个宗教很认识的。可以说他们这些的法利赛人呢，从小就背圣经啊，我们说我们有时候还会背一下的金句，对不对？好，我们基督徒哎呀背两句金句哈。那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呢，不是背一节两节的金句，他们从小就要把这个圣经，整个圣经把它背诵下来，所以对他们来讲呢，是非常非常了解认识圣经的一群的人。所以他们应该说是犹太教的神学家啊，这样形容他们不过分啊。那这里呢就有这样一件的事情，这里说有一个安息日啊，耶稣带着门徒就经过一个地方啊，他们的门徒饿了，可能他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可能他们已经去了很多地方啊，没有带那个口粮，所以呢他们饿了。这里就提到一个事情，他们经过这个麦田的时候，他们的那门徒就拆了一些的麦穗啊，拿来就吃了啊，太饿了啊，连煮都不用煮，就这样吃了啊。这里记载一个事情，那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看见耶稣的门徒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惊讶，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的犹太人的规矩的里面，你们是犹太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安息日是不可能做任何的工作的，你知道吗？犹太人对安息日哪一种的严格的要求啊？哇，你简直不可以相信！安息日要不要吃饭？要吃饭啊！那是他们不能够安息日里面是煮饭，因为煮饭就是一个工作。所以犹太人都是前一天就把那些要吃的都弄好了，到时候安息日就吃，不能够起火，不能够来做这个事情，这个成为一个工作，他们说不能够做工作，所以连吃的他们都要很小心，前一天就做好了。安息日不能工作，你出门去做生意就是工作，所以你出门走多远的路是违反安息日的要求，很严格的要求的。犹太人来讲，安息日是个大日子。好了，这些法利赛人看见耶稣的门徒竟然做工作啊，抓着些菜这些的麦穗来吃啊，这个动作都是工作啊。他就问耶稣了：“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安息日吗？为什么你的门徒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还当老师呢？”责备他，骂他。当然他们没有这样出声，但是心里面说，你当老师你不管他们。哎呀，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耶稣真的很太厉害了。我觉得耶稣没有立刻就反驳他怎么说哈、啊、后来不是说吗，也就是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吗？他没有用他的 you know, 哪一种的我是老师我说了算的哪一种的态度，他没有。他跟他讲一个故事。哎呀，耶稣太厉害了，他就讲一个故事。我们看第三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了哈、啊，经上不是记着说吗？大卫，你们认得大卫吗？啊，犹太人一定认识，因为大卫是谁？大卫就是犹太人的第二个皇，也是整个以色列是因着大卫的缘故统一起来，然后因着大卫的缘故兴旺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是大卫在犹太人的群众里面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大人物，是一个皇啊。他说经上记着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读过吗？刚才我说什么？法利赛人是不是背一节两节圣经？他是把整本圣经背下来的，从哪里抽一句出来，他可以告诉你这里从哪里出来的。耶稣问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读过吗？啊，为什么耶稣要提这个故事？耶稣太厉害就在这里了。他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啊，当年啊，这个大卫因为逃避这个扫罗这个皇去去追杀他，他逃走的时候啊，太匆忙了，走得太忙了，太匆忙了，身体身上没有带任何的食物，任何的东西啊，所以呢，他就跑去那个圣殿的里面，就见到那个大祭司，就跟他说了：“哎呀，我出来办事情，我走得太匆忙了，我没有带口粮，有什么可以吃的？你给我一些。这圣殿还有什么吃的呢？”那个祭司就对他说了：“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哈，那些牛啊、羊啊，那些献祭的，我不能给你吃。那圣殿的里面呢，随便献祭的时候才有，哪个时候平常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圣殿里面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只有放在圣殿里面的那些的饼叫做陈设饼，那些饼是用来做什么的？在圣殿里面是给那些祭司在哪里工作的时候，他们进了圣殿就不能出来了，他不能说：“哎呀，今天下班了八个小时了，我下班回家吃饭。”没有的，只是祭司进到圣殿里面就在那里了，完成了他的那个服事的那个时间才能够离开的。所以饿的时候他们吃什么，就有这些饼放在哪里，这些饼就是只能够给这些的祭司吃的，这是很明文的规定了。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犹太人很清楚的规定，这些东西哪个可以吃，哪个不可以吃，这些是谁可以吃，谁不能吃。这个的祭司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就几个饼，这些饼是放的旧了哈，你不能够说放十天一个月都放在那里哈，一段时间那就换下来，放新的进去。”他说：“我们只有这些旧的换下来的饼，你如果你干净的话，你就可以吃了。”大卫吧，我很干净，我可以吃哈。所以这个祭司呢，就把这些的只有祭司能吃的饼给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了。耶稣就问这个问题，问这些的法利赛人：“你们没有读过这个故事吗？”他们读过了没有？肯定读过嘛。耶稣的问题背后是说什么？那他为什么能吃呢？按条例他不能吃的，为什么他能够吃呢？耶稣反一个问题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吃啊？然后接下来耶稣还讲一个事情，他说：“再说了啊，在律法上所记的是这样，当安息日的时候，祭司在殿里犯了任何的过错的罪，那都没有罪的。当时的祭司不应该给大卫吃的，但是他给了大卫吃了，他是犯错了，但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个祭司在殿里面做这个事情，不算错的。你们有没有读过呢？”啊，反问这个法利赛人。那究竟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探讨这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这个dialogue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我们要来学习的一个的事情。法利赛人看重的是什么？犹太人宗教律法里面的要求，对不对？这个是传统啊 ，tradition， 安息日就不能工作。那你插这个麦穗来吃，就是工作，就是错了。不管你怎么样，这个就是错了啊。所以这些的宗教家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这些人违背了这个宗教的要求，这个宗教的制度啊，在行动上没有守这个宗教的这个的律法，所以他们是犯错了，犯罪了，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这犹太人说，这些法利赛人的眼中并没有看到别的，只是看到他们没有遵守这个传统这个要求，所以他错了。那耶稣呢？相对来讲，耶稣所看见的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讲 把大卫的故事讲出来，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在祭司在殿里面就算犯错这样的事情也讲出来，耶稣要表达什么？耶稣看见的是什么？耶稣看见的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比这些规条，比这些所谓的传统来得更重要。那你说神设立这个安息日啊，给犹太人这个的，那岂不是错了吗？对不对哈？干嘛还要给他这个的安息日了？那做什么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哈？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犹太人、法利赛人啊，他们错误的把神所定下来的那些的原则。他们没有探讨他们这个日子的原来的意义是什么，他只是把这个眼光啊注视在 focus 在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他们不问为什么神要定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安息日的日子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不去理解，还是说怎么说呢？不关心神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为什么马丁路德常常说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里面去？因为唯有从圣经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能够靠宗教的传统，宗教的哪一种的人的解释来怎么说来定这个的神的心意。那安息日是为什么？神为什么在他说六天你们工作，第七天留一天下来不要工作？那不工作做什么？连煮饭都不能，连出门都不能，那做什么？有没有电视看？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不能够打游戏。那哪一天干嘛呢？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就是在家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做什么？那些长辈啊，那些当父亲的哈、啊、长辈，孩子在家里面没事做，你要给他东西啊，否则他们就吵反天了，对不对啊？那其实父母做什么呢？就跟他们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讲犹太人的历史，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整个的民族经过的一些的事情，跟他们讲他们的整个的民族的发展的过程，他们的经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让他们真正透过这个日子认识神，敬拜神。更重要的，在这个安息日的里面，因为什么工作都不能做了，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交谈了，谈话了，建立一份更甜蜜的关系了，对不对？一天下来有很多话可以讲了。所以安息日并不是说不做工在家里睡觉，安息日是用来敬拜神，安息日是用来建立家里面人与人的关系，建立人之间的哪一种的关系，透过这样一个安静的日子建立好了。这个是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享受神为人预备的，无论是这个大自然，无论是一个家庭，无论是他拥有的一切。这个是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但是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没有看见这个的意义，只看见哎，这个不能做，哎，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走多少路，这个不能够做什么，而忘记了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耶稣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常常跟犹太人的冲突就是在这个要矫正、要改正他们一个错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心意的误解。是神关心的是你不做事情吗？不是的，是神关心你吃不吃东有没有动手吃东西吗？不是的，神是关心人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更好， 你知道在十诫里面是安息日这个要求之外，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神在十诫的 Ten Commandment 里面对人的要求都是为了人的好处而定的。你去看一下，每一条都是，不是为来用来控制限制人的自由，不是。比方说安息日里面，那十诫的里面最后一条啊，不可以贪心啊，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人家的房子啊，人家的妻子啊，人家的家里面的那些的资产呢、这些东西，但是说不要贪心。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一个人如果心里面一直有这个贪婪的心，他永远不会满足的。一个不满足的一个人的心不满足，他永远没办法享受他拥有的那个东西。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哈、你刚好年轻人刚出来的时候哈、开车哈、我记得我刚开始有那个 driver license， 我买第一辆的车的时候哈、也没有钱啊，买辆普通一楼的车哈、开哈、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他非常爱车啊。他开始买的车的时候也是普通的车，但是开了一年他觉得哎呀我这个车太烂了、跟人家那个比、以前在你知道七几年代的时候、那些跑车，那些传声，那些Corvette， 那些车是哇当时是你知道 dream car、哎呀他看见那些车的时候，哎呀我也要买一辆那个车、所以他隔两年他就换一个车，隔两年就换一个车。为什么？他觉得我开这个车太 不行。所以呢他工作就是为了要换车、一直在那里都不满足，所以他工作所赚的钱都是为了要买一个另外一个车、到今天我们想一想，如果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常常跟人家比较，哎呀他的房子比较大，看见也是挺好的，心里面就觉得哎，如果我买这个房子就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的经历哈。有时候那个东西根本你也不大需要的啊。但是当你现在上网买东西，真的是哇，太累人了哈。你很多东西你就不需要去 shop 哈、不需要去逛哈、上网你很多东西放在那里哈。根本那个东西你可能不一定需要的，但是当你看一次，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啊，再看一次，哎呀，这个东西实在太好了，啊，再看一次的时候，本来没有太重要，但是你心里面说，没有，我一定要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很需要，很重要，我必须要买。原来人的心里面，如果常常有一个贪念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会不满足，不能够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你本来拥有的那个东西你觉得不够好，你就又一直在那里追求更好的，实是你连那个东西都没有享受到。神说不要贪婪，不是要让人没有长进，是为了要让人可以在生活的里面更舒服，更安息，更能够享受所拥有的东西。安息日也是神给人安息日，就是要让人在这一天的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的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不要再想那么多工作，不要想劳碌的事情，安心的去享受。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没有看到这个，只看见一个的事情，耶稣你的门徒不应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不责备他们你不对。所以巴利赛人的那个眼光看的跟耶稣跟神的心意是完全不一样。耶稣要改正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神真正为人所预备好的那个东西。那我们再看下来，他告诉这些的巴利赛人哈，然后告诉他，哎，你知道吗？在这里有一个人比那个殿更大，那是讲的是他自己。然后他 然后他第七节哈，然后他引用了圣经的啊一句的话，在何西亚书我们就不翻了哈，在圣经一句话，他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啊。”就是 you know 在犹太人那里面，献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的活动。犹太人整个的宗教里面的核心就是那个圣殿，神的同在地方。人要进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献祭，你才能够进到这个圣殿的里面去。所以献祭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教的行为，一个行动。这里耶稣说，神已经宣布说了，我喜爱怜恤，我不喜爱祭祀。如果两个要选择，献祭重要还是有怜恤的心重要呢？神说，我宁愿怜恤的心胜过这个献祭。那说什么呢？我们要回来，也要回来看一看，究竟献祭的目的是什么？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的宗教的观念，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跟神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人怎么样可以跟神保持好的关系呢？因为人是有错的，人会犯错的。所以如果当人犯错的时候，神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不完美啊，我给你一个一个的补救的方法。什么补救的方法？你就献一个祭哈，一个牛，一个羊，一个鸟，一把面哈，你献一个祭啊。当你献这个祭的时候，本来因为你犯了错，跟我的关系出了问题，破裂了，现在因为这个祭的缘故，你跟我的关系可以重新修好了。这个是献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一个理由，就是透过这个祭，人跟神那个关系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所以祭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和睦和谐的一个的关系。人跟神有和谐的关系，人才能够跟人有和谐的关系，才能够跟这个世界有个和睦的关系。所以献祭的目的是让人能够重新与神修好， you know, rebuild 这个 relationship 啊。但是如果一个宗教的活动，一个宗教的一个的要求，却并没有产生这个和睦和谐的一个的结果的话，这个宗教的活动就失去那个意义了。你们我在说什么？任何一个神的心意说，透过一个宗教的活动，一个宗教的仪式，一个行为，目的是什么？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和谐的人生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这样一个宗教的活动却没有带来一个更好的关系的话，这个宗教这个活动这个行为其实没有意义了。所以他说，我爱怜恤不爱这个的祭祀，我宁愿一个人有一个怜悯，有一个爱的心，好过他是充满了仇恨来去做这个的宗教的一个的仪式一个活动，因为这样就是没有意义的。耶稣做什么？讲什么？他就是要回应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你们因为看见我的门徒插了 一把这个面来这个麦穗来吃啊，你们就对他们产生敌意了。你的宗教的那个的所谓的要求啊，那个行为却带来人与人的哪种的不和，这个绝不是神的心意。在这里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多少的战争，多少的人与人的冲突，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 啊，都是打着这样的一个的理由啊，因为你跟我的宗教不同，所以我就要把对方灭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历史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人类的历史里面因宗教而产生的战争是数不过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并不是要人在哪里来以宗教的怎么说呢的分歧而产生这个矛盾。那你说基督教岂不是常常说好叫基督教是对了吗？所有其他都不对，那你不是这样说，不是产生仇恨吗？产生那个冲突吗？神刚才说了，真理是绝对的，是不变的。基督教常常要很清楚地说明一个的事情。我们说，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甚至敌人我们都要爱。神是爱，所以我们要以爱来对待其他的人。这个是圣经，还说神的心意，神的教导。但是并不等于神是爱，就神就没有公义，没有标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非常清楚的标准在哪里。所以神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要拒绝罪，还是说拒绝那个罪行。基督徒我们要一定要分清楚这个 difference， 这个分别。我们要爱任何的人，但是我们要拒绝哪些的罪行。不要因为这个分别已产生这个矛盾。今天有很多人不明白神的心意，而是说特别这个犹太人，他们以为这些人没有守他们那个宗教的教条，他们就是错误，他们就 you know 要 condemn 他们哈。但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要改变他们的意念，改变他们的观点。我们能够接受罪人，但是我们不接受罪行。你分别那个分别啊。所以耶稣这里说，我宁愿，神宁愿有一个怜悯人的心，好过你带着一个宗教的行为来说，哎呀，我你看我多虔诚啊，我每个星期去教会，但是没去屈原教会，你心里面就充满了仇恨的话，那神说你宁愿不要去了。我宁愿你心里面有爱有怜悯，比起你就单单有这个外在的一个宗教的行为一个活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神要的是人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真正能够被改变。一个人的外在的行为可以造假做出来，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是真的有神的生命，他自然有好的行为。一个有好的行为的人不一定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神说，我宁愿你有这个生命在我里面，你没有这个宗教的行为还可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耶稣基督在那里是责备他们，你们就因为这些我的门徒啊，做了一样你们觉得是不对的东西，你们就在哪里去责备他们。其实神要的是什么？有一个怜悯的心。你没有看见他们饿吗？你有没有想到大卫？当大卫饿的时候，那个祭司大祭司能够拿个饼给他吃？你知道，你以为那个大祭司不懂吗？他也知道，他也懂，但是他更顾念来到我面前这个人的生命的需要，他饿了，他需要吃，他宁愿自己犯错都给他。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要告诉我们，神更多顾念人的需要，更多顾念到人，多于这些的一楼条条框框的这规条。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的所谓冲突，其实是因为耶稣有意的透过哪些机会来改正他们对神的命令、神的律法错误的解读， 你是在生活的里面，只不过是个需要外表的，一个的这样的宗教的人士，却没有真正一个敬畏神的一种生命。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在第九节，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了。那些人也没办法做什么，离开那个地方了，要进那个会堂。会堂是什么？会堂就是犹太人没有圣殿之后他们所聚集的一个地方。他们在哪里做什么呢？他们在哪里来谈论圣经，来解读，来去做一些宗教的活动。所以耶稣去到一个会堂当时犹太人聚集的一个的地方。当时呢，这里说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孤干了一只手。有人呢在问耶稣了，安息日能治病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后面那个意思说，看耶稣你怎么说。如果你说可以，就是工作我就治你的罪。如果你说不可以的话，哼，你一点爱心都没有。刚才说什么怜悯所以你说能还是不能两个都死耶稣真的是，你看多有智慧。他说好啊，好啊，好。然后就问他们，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耶稣说第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的时候丢在坑里面，你们就不把它抓上来？等到明天然后才抓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所以这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意思对哪个人说，伸出手来，把他的手一伸就复原了。耶稣是把他们犹太人的生活里面的经历作为一个反问。如果有一只羊丢在坑里面，你的财产一只羊丢在坑里面，今天是安息日，你不把它抓上来救上来的话，过一个天可能它就死了，还说被别的野兽吃了，你会不会把它丢在哪里不把它抓上来？意思是说，是的，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一定会把那个羊把它救上来的。为什么？我的财产来的，我怎么可以不救它呢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的反问来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你们这些的宗教家，你们这些的法利赛人，你们看见这些的动物，你的财产重要过一个需要人帮助的一个人？你爱这些的物质的财产，那个你因为这是你的利益，你看重这个，却把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你却不看了。在说什么？他把那个价值观放在他们的面前。你的价值在哪里？是这个羊重要还是人重要？耶稣就点出他们那个问题的所在。他们理直气壮的说，我们犹太人，我们宗教家，我们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乐到生活的时候，他却是看重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利益。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这个人已经在受这个的身体的疾病受苦了那么久了，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人得到安息，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在安息日让这个人恢复健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耶稣就做了。刚才我们没有读下去，读下去的话就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做这个事情，这些法利赛人心里面就产生了个恨，恨到一地步要杀耶稣，要了他的命。为什么？因为耶稣所讲的东西与他们所一直信念的东西相违背，接受不了。所以刚才耶稣所说的什么？我喜爱这个怜悯胜过这个的宗教的这个活动。这些的宗教家就是这样。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耶稣你违背，所以我要把你处于死地。他们没有看见一份怜悯的心。 宗教，还是说这些错误的他们的对神的误解，成为一种的捆绑，让他们不自由，让他们在那里一直是带着这样一种的比较，一种的仇恨，在那里一直过生活。耶稣来就要释放这样的一个的问题。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心想什么？当然知道。耶稣知不知道当他做这个事情之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当然知道。但是耶稣还是仍然去做，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来到他们面前，要告诉他们一个事情，这一位的神，耶稣就是神嘛，要跟他们看到是一个爱人顾念人的生命的需要，超越所有这些的所谓的宗教的要求。所以他来到人世间，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救赎这些被罪所捆绑的人。你我只是在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我们都是在这个的被罪所捆绑的一个的情况的底下。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里面，因着我们相信，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死了，他的死代替了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以致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可以有新的一种的自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一个很重要要做的一个的事情。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提到马丁路德，我再讲一下关于他的事情。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的95条的这个的论纲哈、啊？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他过去作为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的神父啊，一个 priest 哈、啊，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虔诚的。追求这个宗教上的一个的人，他对他的信仰很严谨，很 serious， take it very serious 啊。马丁路德不是随随便便，他对他的信仰非常的看重的，就是因为他非常看重他的信仰。当时天主教有很多错误的那些的观念，对神对这个的圣经的一些的解读。所以马丁路德从年轻开始作为一个的天主教的神父的时候，他追求要过一个圣洁的啊一个 holy 的一个的生命。但是你知道吗？人就是人嘛。你有这个心，要过一个 holy 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不一定你能够做出来。当他内心里面知道自己做不了，他里面有仇恨，那里面有很多苦毒，有贪心，有各样人里面的欲望。虽然他读圣经，虽然他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教廷里面做很多这些宗教的活动，但是心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他越要追求这个圣洁，心里面就越不平安，因为他知道他可以骗其他的人，但是骗不了他自己。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挣扎，我怎么样可以能够脱离这样一种知道不好，但是我却没有能力去做好。你知道天主教给他们一个的观念，就是说神是什么样一个神？神就是那个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很严谨的一个的 judge 啊，一个很酷的一个残酷的一个审判官哈、啊，一天到晚就坐在那里啊，盯着你，看你有没有做错事情。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惩罚。所以马丁路德在这样一个的教导一个环境的底下，他心里面每一次他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心里面就很痛苦。他觉得神不会爱他了，他觉得他的人生真的是绝望了。但是当他回到圣经里去读圣经的时候，诶，不是这样一回事。圣经里面的神不是这样一个残酷的一个 judge 一个的法官， 一天到晚那里盯着我犯错不犯错。圣经里面的神是一个充满了慈爱的神，他知道人做不了的，他为人去完成人做不了的。所以当他读到罗马书里面讲到人因着相信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了，你所做的一切的错误神都接受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些的错误所带来的惩罚了。因这个缘故，他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自由了，真正哪一种的满足的人生。过去他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被宗教捆绑的一个的人，现在因为他认识神是这样一个慈爱的，认识神是这样一个愿意为他缘故而死的，愿意给他出路的，他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平安了。所以他提到在这一个的宗教改革的时候，他鼓励他提到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不能够靠着传统，靠着这些人说的东西而来过我们一些的生活，我们要回到神的启示圣经里面来过一个属神所喜悦的生活。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不是要把一个残酷的 judge 的形象放在我们面前，他是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愿意为你为我，我们被捆绑的，被罪所捆绑的，他愿意来释放我们。就好像在安息日，这些门徒饿了，他给他掺那些的麦穗来吃，他不会责备他，因为他知道他的需要。他这个孤干的人的手在哪里已经那么多年了，耶稣基督愿意冒险，愿意牺牲他自己要救这个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牺牲了你牺牲了他自己来救你跟我。所以不要把宗教跟神连在一起，世界上宗教就是讲神不一定对的，很多是错误的。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究竟圣经所说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重新认识他，回到他的面前，按照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过一个平安喜乐有盼望的这个人生，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我们需要有的，要做的事情。